哦，哎呀啦，透早八点，爱搁准备上班啊啦。嗯，先吃早餐。啊，歹势歹势，还袂洗嘴呢。啊，布锁还袂买。对啦，先开收音机。
关心每一天的政治新闻事件，千万袂使细神哦。新闻别晃神，中年晃主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别晃神，新闻卖水行，我是中年晃。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至拜五早起八点至九点，在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 准时播出。中南部加海外的朋友会当透过网络收听。今天我也有开这个脸书的直播啊，所以你如果在中南部的朋友啊，是海外的朋友，可以上我的脸书，就可以直接听到现场跟画面啊。今天是2016年6月16礼拜四，咱做伙来关心今天国内和国际重要的新闻。首先来看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还蛮遗憾跟不舍的这个新闻齁。真多人在看这个今年的520这个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呢，尤其听到那个国歌，我想真多人的想法应该跟我同款，这是我这世人听过最好听的国歌、哦、尤其是当台湾族来自屏东台湾族的原住民小朋友用他们的那一族的古调引唱出国歌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在前面的30秒我还听不出来说啊，这是都是国国歌哦，那唔捌听过。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国歌可以唱得这么好听。这个来自于台湾屏东台湾族原住民组成的希望儿童合唱团。原本在今年的7月20日到24日。要到中国广东省中山市应邀演出，他们演出的活动呢是中国广电中山市广电文化出版局所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这个比赛呢，那他们要应邀开幕演出，结果。最近他们接到广东那边主办单位的通知说身份太敏感，跟他们讲说你不用来了，不用来了。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当然小朋友们都非常的难过，小朋友们都非常的难过，他们也觉得说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那这个合唱团的团长黄国光他说，孩子们不懂为什么唱国歌跟取消表演有关系，尽管感到无奈，但是他还是只能鼓励这些孩子们。其实希望合唱团是他们主动向蔡英文表达说希望能够在520就职典礼那一天有机会来唱国歌，那当然也让他们如愿以偿，结果没想到在中国的一场表演因此而被打压。这是继2000年阿妹张惠妹在陈水扁就职典礼演唱国歌然后被中国打压之后呢，第二次一样的情节再度重演。上一次针对的是一位台湾的原住民流行歌手， 这一次针对的是台湾一群原住民小朋友。那原本希望合唱团他们在八月份要到匈牙利去。那原本这个合唱团的计划是说，因为到下个月去中国的演出费用大概有差不多十几万，那可以补贴一点去匈牙利的旅费啊，大概需要90万左右，因为这么多人还有老师吃住飞机票90万差不多了。结果现在突然这个十几万的缺口跑出来了，也让老师跟小朋友们有点担心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结果呢蔡英文总统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希望合唱团是获得匈牙利国际合唱音乐节的邀请去参加竞赛，这也算是一种荣誉，所以呢蔡英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决定把他个人这个鹰派这本书的版税捐50万给希望合唱团的小朋友，他是讲得很客气，以收抛砖引玉之效，但事实上他捐的也差不多快一半了。那我也希望，我也呼吁大家，有能力的想要捐款给他们的就捐款吧。那怎么捐，我想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捐款的话，应该可以洽询屏东县政府。也希望屏东县政府能够有一个平台给各界，台湾各界想要捐款给赞助希望合唱团的这个管道啊，希望屏东县政府能够有一个管道让大家可以帮忙，因为毕竟这一群这么天真活泼可爱歌声又优美的小朋友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提早也不应该让他们提早去面对大人世界，特别是政治这么复杂的环境，更何况这次中国的打压根本一点道理都没有，自己的国民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在自己的总统的就职典礼里面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犯到哪一条，但是已经两届了，两千年一届，2016年一届，奇怪齁，2008年跟2012年马英九的就职典礼里面也有唱国歌，那唱国歌的人什么人，说实在我不记得怎么没有被中国封杀，怎么没有被中国封杀呢？所以你用最简单的逻辑去判断，把相同的因素消除掉，得剩下的那个答案就是真正的答案，所以叫消去法。好，从2000年到2016年，2004、2008、2012、2016五次总统就职典礼，第一个相同的因素叫总统就职典礼，第二个相同的因素叫唱国歌，第三个不同的因素叫唱国歌的人不一样，还有一个不同的因素是就职的总统不一样。好，我们把相同的因素排除掉，总统就职典礼有些被打压，有些没被打压，所以排除掉，唱国歌唱的人有些被打压，有些没被打压，排除掉，唱国歌的人唱国歌这件事都发生，但是好像结果不一样，所以不是原因，唱国歌的人，不同的人唱了国歌五次都是不同的人，可是只有两个被打压，所以跟人，跟唱国歌的人无关，那最后只剩下一个因素，就是就职的总统不一样，所以 你从这个最简单的结论归纳，你就得到了，原来只要是民进党的总统当选人就职的时候，在他的就职典礼唱国歌的那个人，不管你是职业的歌手还是像今年他们只是一群小朋友，都会被中国打压。打压原因不是唱国歌啦，是因为你在民进党的总统就职典礼上面唱国歌。要不然马英九就职也有人唱国歌啊，那他怎么没被打压？其实我一直觉得哦，中国很笨，真的很蠢。好不容易民进党为早期的主张台湾独立，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慢慢向中间修正到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前途决议文其实它就是已经在维持现状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怎么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未来任何现状的改变必须经由2300万人民同意。然后在它说明里面，它特别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现在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其实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是维持现状了，只是没有讲得那么明白。到蔡英文他进一步讲得更清楚，维持现状，尊重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已经比台湾前途决议文更往中间靠了。好，如果民进党的总统已经往中间走到这个程度了，你中国还要继续打压，连一群无辜的小朋友唱国歌你都要打压，那你在逼台湾走回头路。所以我觉得北京真的很蠢，他真的完全不了解台湾，不了解民进党。对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这差不多已经到饮来紧绷啊，水已经到鼻孔了，够阴鬼的喘起来啊，的阴息啊。可是这些支持者，民进党这些长期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有政权可以做很多的改革，可以让台湾更好，所以他们在国家认同这个部分，他们愿意接受蔡英文的说法，愿意忍耐、哦、至少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极限，而大多数的台湾人也可以接受蔡英文这个说法。可是如果中国你连蔡英文的这个善意你都看不到，你还要继续用以往那种手法来打压，你只会逼蔡英文走回头路。陈水扁其实在2000年就职的时候四不一没有，2001年大胆谈话，递出和平的橄榄枝，都是非常具有善意的表现，只可惜当时的胡锦涛他并不接受，所以后来逼的陈水扁只好走回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这样北京有比较快乐吗？北京有得到他想要的吗？其实并没有、哦、所以我觉得北京政府你们真的放下意识形态，好好去了解蔡英文的善意，类似这种封杀打压的行动，他只会让台湾极独派的声音抬头，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啊，既然这么善意啊，啊，北京又对台湾这样归去，我们拼一下输赢，拼一下较贴地的，这种声音会出来。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要体察蔡英文的用心，要有一个善意的互动。你如果这样搞下去，真的，你不要说台湾没有善意，不要说蔡英文没有善意，你要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那不可能的啦。哦，昨天马英九在跟对香港这个亚洲新闻协会、亚洲出版协会的演讲里面，还在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到现在还在自欺欺人， 听说今天还要开记者会说明他的演讲内容。我今天真的很希望去参加马英九记者会的记者好好问马英九一个问题，你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为什么我们的原住民小朋友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总统典礼就职典礼上面唱自己的国歌会被中国打压，不是一中各表吗？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不过就跟周子瑜一样嘛，就是一中各表嘛，你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表我的中华民国嘛。周子瑜拿着国旗，原住民小朋友唱我们自己的国歌，这不就是一中各表吗？那为什么会被中国封杀？我希望今天有记者可以问马英九这个问题，请他好好回答。他现在不是总统了，讲话可以不必有那么多考虑，请他好好回答，这个是不是一中各表？为什么周子瑜，为什么我们的原住民小朋友没有办法表中华民国，拿国旗唱国歌不可以？如果是这种一中各表，那对不起，那就不要表了，那就不要表了。所以再次强调，如果你有能力要帮助这些来自屏东台湾族的小朋友希望合唱团，他们八月份要去匈牙利参加比赛，那现在可能团费还有一些欠缺，如果你有能力帮助，请你拿出你的热情来帮助这些小朋友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捐很多，300、500、5000、1000，我想他们都会很感心的。好，另外来看一个环保署的新闻啊，新竹的这个署长李应元、副署长詹顺贵，昨天主持参加了他们任内上任以后第一次环评会议，诶，果然新人有新政哦，很果断哦，就裁定花莲荣丰矿业开发一案不准驳回，直接驳回。原本专家的建议是把这个开发案进入第二阶段的环评，但是呢，副署长詹顺贵首先发难，他说哈，荣丰矿业对前置环评大会提出了补正要求，都没有落实执行，到现在才开提出缩减，他建议应该直接认定不应开发，以免再提起的时候又是进行缩减面积的动作而已。那李应元也说，对于荣丰案的审查都合理专业，业者都是讲一点改一点，但距离天然林的宽度仍然很近。那荣丰案被驳回的原因是因为它开发的地点位于国有林班地，影响到低海拔天然林及吕氏攀溪、台湾长鬃山羊等11种珍贵保育动物的生活环境。那前几次环评的时候呢，环评委员都要求荣丰要提出更具体的对这个计划，但是呢，荣丰就的态度就跟李应元说的，我讲多少你改多少，那与其这样，那不如就不准了。那昨天李应元在会中也才是，他说未来的环评要快速，准马上准，不准马上驳回，不要拖，这样政府才会有效率。所以在厂址确定之后，专案小组召集人要跟相关委员到现场听取当地民众对开发案的各种意见，开发单位也必须在现场解释疑虑，再回到一般的环评审查，而且以开三次会为限，准就马上准，不准就马上驳回，三次，不会拖一拖拖好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因为以往的环评最让人诟病的，不管是开发者或是这个要保护环境的人，大家都双方都无法接受，就是环评的程序拖太久，要开发的人他也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准还是不准， 他的资金，他的很多的计划都卡在那边没办法动。那对于反对开发认为会破坏环境的人来说，他更痛苦，因为这些人都爱吃头路呢，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啊，你给他拖如故一路赶后。所以我觉得李应元这个决定是对的，就规定只开三次会，三次会开完就结束，准了就去开发，不准了你就打包走人。好，我想三次会应该不至于花太长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啊，这个政策是对的啊。另外来看这个，为了配合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啊，那昨天总统已经核定了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设置要点，那由黄志芳前外交部长，他现在是总统府总统办公室的秘书黄志芳兼任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那他最近就要跟总统报告新南向政策相关的协调统筹的计划啊。那为了搭配这个新南向政策呢，行政院昨天也宣布了一个新的措施，就是为了刺激观光，要昨天宣布包括柬埔寨等东协七国以及南亚印度来台湾的旅客签证，要简化流程，估计可以增加28万旅客，创造130亿元的外汇收入。而且对于经常来台湾没有不良记录的东南亚客旅客，考虑发给2到5年的多次签证啊，方便他们来台洽商或参加会议。那这一次放宽其实规定放的还真宽哈，只要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七个国家，你持有包括像美国、欧洲、日本等先进国家的签证或居留证，你直接上网填写就可以到台湾来了。那交通部公安局局长谢卫军说，相较于去年五月，今年五月中国观光客来台自由行的人数持平，团客少30%，整体来台的中国旅客包含观光客、自由行、医疗团、交流团等等减少12%，12%对台湾整体观光当然有影响。所以现在政府想要找这个东南亚的旅客，一方面分散观光客的来源，另外一方面也配合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的推动啊，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施政的搭配措施啊。那希望包含像跟菲律宾、跟印度、印尼等等，都能够加强我们的交流。希望啊，希望未来台湾在东协国家跟南亚国家能够有更多的交流跟这个好的成效出来哈。特别是台湾有非常多的印尼籍的、菲律宾籍的、越南籍的朋友在我们这里工作或嫁来这里，其实这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机会啊。好，公告进行，甲大家报告今仔日台湾主要地区的天气状况。今仔日北部地区27至36度，多云时晴，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中部地区26至34度，也是多云时晴，午后局部雷阵雨。南部地区26至33度，也是多云时晴，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26至33度，多云时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各地仍然是相对于比较晴朗炎热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外出要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好，来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你好，我是姚秀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3 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每一日下班5点， 陪伴你关心天下事的有影上大声节目，加入全新的主持阵容。七月初四起，拜张景元律师，拜二民进党副秘书长李俊杰，拜三前体委会副主委陈武钦，拜四新台湾杂志社长老包，拜五议员总动员空中开讲，拜六资深记者张进峰。欢迎继续收听 FM 97.3绿色和平电台，每礼拜到拜六下晡5点到6点的有影上大声。
您知道吗？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
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
珍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李小姐吗？这里是健保局，昨天有人拿你的证件来领取健保补助金哦。
我没有啊。
哦，没关系啦，我们会请检察官跟你联络。
我是林检察官，您已涉嫌伪造文书，基于审查不公开，您要到楼下超商收取传真，我们要监管您的账户。
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
接获一次诈骗电话，应向相关单位或165查证。公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通知，也不会以传真公文监管账户哦。聪明多一点，诈骗滚天边。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来来来，庆祝咱就是咧3周年的纪念，为了感谢老朋友甲新朋友的支持甲照顾，阮即马开始，阮特别推出小少4个人斗阵来用餐，就用享受1个人免费，任何餐点拢适用。阮的地址台北市上江路69巷8号之一，阮的调位专线2507-63942507-6394。
亲爱的司机朋友，报你一个好消息，赶紧参加日升计程车合作社。咱规年服务无休困，照顾稳健朋友权益上周到。日升计程车合作社地址：台北市西藏路80号1楼，联络专线2308-51262308-5126。来日升，心情会清。
阮拢是伫遮在等待，抱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今一点三的电。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麦世行，我是中年晃。今嘛时间是早起8点33分，你所收听的是绿色和平广播电台。咱继续来关心这个。IC 设计啊，是不是能够开放中资的这个事情啊？昨天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在好几家媒体刊出专访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算专访还是广编特辑啊。总之，他出来为自己主张开发开放。中资投资台湾的 IC 设计来辩护，提出了很多这个技术性的手段啊，他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台湾的技术被中国整套搬走啊，成为自己台反而成为自己的竞争者。但是呢，有一位这个不愿意具名，我觉得他也不敢具名了啊的 IC 设计厂的老板就说了。他说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行的，你不可能以蔡明介在 IC 产业界半导体业界这么多年的经验，不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些所谓的技术性的门槛是没有效的啊。这位老板就讲啊，他说如果有业者反对中资投资中台湾的 IC 产业，你觉得这个业者在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所以为什么现在在业界，在整个 IC 的业界，我们只听到 蔡明介支持开放的声音，但是我们听不到业者公开出来讲反对开放中资的声音。美国的家，台湾的 IC 设计大多数的市场都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敢出来反对啊，因为他如果出来反对，马上就叫中国点油做记号，啊，该你伫中国生意，你就免走啊。可是他们有苦啊，有苦难言啊。哦，套一句这个大家最近很流行的术语，宝宝很苦啊，但宝宝不能说啊，真的说不出来啊。所以为什么都是学者跳出来反对，业者没人敢说，可是私底下你去问他们，他们真的很反对，而且还有业者甚至认为，现在政府政策性的不准开放中资来投资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正好是他们的护身符，因为这些在中国投资的业者，他们常常都会受到来自中国业界或官方的压力，说诶，你在我们这里赚这么多钱，那是不是开放一点股权让我们投资啊？而他们台湾的这些业者现在拒绝最好的理由，最正当的理由就是说啊，对不起，我们政府法令不准，所以我没办法。你一旦开放了，不管是有条件开放还是全面开放，这个时候不想让中资入股的台湾业者，他再也找不到理由了。那你找不到理由之后呢，中国的业者，其实他们很多业者背后就是政府嘛，他就会对你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逼你要让他入股。所以这位接受自由时报周景文副总采访的业者呢，他也说啊，他说你不要拿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台面上公司治理的这些技术规则来跟我说，没有用，中国从来不看这个，他看的叫潜规则。什么叫潜规则呢？潜规则就是说 IC 设计半导体是我中国的重点栽培产业，所以呢我国家无限制的支援你，我可以让你这家产业花最多的钱，高于市价去买下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台湾人赚钱，而是把你整个技术买走。所以我想，对蔡英文政府来讲， IC 设计产业，IC 设计产业从学界到业界综合看起来，我认为真的不宜开放中资来投资，真的不宜开放中资来投资，因为你一旦开放，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可能就是到末路了。另外再来看这个，为了长照长期照护，行政院现在要找裁员那目前初步规划呢，是把遗产税、赠与税由现行税率最高 10% 调高到 20%， 那营业税呢调高 0.5%， 这样估计一年可以增加300亿到330亿的这个收入，来作为长期照护的财政来源。但是现在民进党的立委有一些还有疑虑主要疑虑是在于说到底营业税调高 0.5%，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实施，是在法律里面授权行政院自行决定，还是说在里面就直接写一个日出条款，就从哪一年哪一天开始营业税调高 0.5%。主要的争议在这里。那当然也有部分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像郑宝清，他说你磕更多营业税是根本在磕穷人的税。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大多数的营业税都是外加，台湾的营业税都是加值型外加，比如说你给他去买一台电视机，头家跟你说这台20000块，那有一些电器行，伊可能甲伊讲，你要伊可能甲伊问讲，你要开发票无？ 你若讲歪开，伊讲好，安尼减5%互你，2万块减5%，拄好减1000块，即台算你万九。啊，你若要开发票，啊，歹势，2万块。啊，要刷卡、哦，刷卡阁加2%至3%，因为银行要收手续费。啊，现金免加。好、哦，这是我们大家常遇到的这个情况。所以，为什么郑宝清会这么说？就是说，营业税的确。对厂商来讲，他就反正我就把那个营业税5%另外加上去，很少，极少数会自行吸收啦、哦、当然，你如果到大卖场去，或是这种比较大型的连锁量饭店，基本上他们的营业税就已经自行吸收在里面了。哦、所以，的确有一部分的物品可能会增加我们的支出、哦、大概100块会多出5毛钱。所以行政院的配套是说呢，他会如果确定要加收 0.5% 的营业税，那会扩大民生必需品的免税内容，希望对一般人民的生活影响最小、啊、包括现有的民生用品的免税呢，是包括像面粉、稻米、未加工的生鲜农产品，未来有可能会加上食用油、盐、奶粉、尿布等等、啊、就是把这些东西的营业税也都免除掉，这样也许对大家影响会比较小一点、啊、另外呢，那来看这个台湾指标民调昨天公布6月份的民调、啊、对林权来讲、要小心，要非常谨慎，因为林权的负面评价，也就是不满意度增加了 16.4%，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林权的正面评价只有 38.3%， 负面评价是 33.8%， 已经快要黄金交叉了。所以林权院长，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提高警觉，一旦黄金交叉就很难再回来了。现在还有大概两者之间大概还有 5% 的差距，你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一个月之内对你的不满意度会增加 16%。 我的看法大概跟几项政策或是一些疏失有关。第一个，重启合一一号机，第二个，高速公路取消夜间免费，然后端午节大塞车。虽然从数据上来看，取消夜间免费跟塞车没有关联性，因为晚上在路上的车反而更多，但是塞车是事实。再来第三，机场淹大水，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怪民进党进户，因为这以前的乘客已久，可是淹水也是事实。领不到行李的人，在机场车子被泡水的人，他一定会非常不爽。所以大概这几个因素吧，你看我讲了三个因素，有两个跟交通部有关，那你就知道交通这件事情对我们一般的庶民来讲它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息息相关。所以林权院长，请你务必要小心，下个月如果再跌，恐怕就黄金交叉了。黄金交叉之后，当你的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要再拉回来恐怕就很困难了。好，要再拉回来恐怕就已经不容易了、哦、所以我要提醒林权院长要特别小心，因为一个月不满意度增加 16.4% 是非常吓人的数字。那蔡英文总统呢，还是维持还不错的评价、哦、对于蔡英文总统的表现 50.6%、刚好一半满意， 22.8% 不满意。那政党的好感度呢，民进党好的评价56.7%， 国民党 38.3%、哦、民进党跟国民党持续拉开，已经拉了快 20% 了、哦、那对共产党呢 29.9%、哦、那恭喜国民党赢了共产党， 但是跟民进党的差距其实也越来越大哦。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是好消息，但是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不要以为现在国民党、国民党不是对手啊，所以你还是得好好做，要不然其实台湾的政党轮替是可以来得很快的啊！所以提醒民进党，你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国民党最近的表现真的是太差劲了，国民党最近的表现真的太差劲，差劲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难怪他的政党的支持度会落后民进党已经将近快 20%， 又比上个月又拉开了，他又拉开了，那再这样拉开下去恐怕很快就会应验最近网友讲的那句话选举前大概是说国民党无倒台湾未好啊，选举后，即马大家该安怎讲？国民党好倒，台湾真正会好哦。所以，国民党自己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啊，以免这个下个月满意度更往下掉，那恐怕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啊。好，咱先进广告休休困一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小迪，阮小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3。立即和平公布电台。
新妇的啊，哎呦，气色都来得好呢。
拢嘛是靠妈妈的基金啊，好啉阁无加献你。妈，你奶真厉害。
我哪只厉害？这是全国上大的轻易单品所做的幸福的基金，用阿里山山药的棒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防腐，免烦恼的金属中毒。
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
对啊，人因为起家、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
安尼好，
啊，亲夫啊，还是要安好啥？
帮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
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的基金，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个富相哦！
来来来，庆祝咱就是了30年的纪念，为了感谢老朋友甲新朋友的支持甲照顾，阮即马开始，阮特别推出小少四个人斗阵来用餐，就用享受一个人免费，任何餐点拢适用。阮的地址：台北市上江路69巷8号1。阮的调位专线2507-63942507-6394。
既然各位冰训弟兄们，虽然水流很大，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
加油，加油！
哎，首领，大事不妙啦！人类开始用肥皂啦！
大家注意，只要他呼吸不超过20秒，我们还有机
会。已经超过20秒，没机会啦！
洗手请用肥皂，拖洗超过20秒，好习惯打败坏病菌。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总是错过精彩的好莱坞电影吗？ MOD 好莱坞199给您100%好莱坞强片，随选随看，包月轻松看到宝，还有多部热门电视影集，现在就播0800-080-123。中华电信。
那些和平拯救功德福报，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功德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功德福报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那些和平真实有感情。
我们是在这里等待，陪你轻松过日子。收你收你，就一点赞的灯。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麦嘴行，我是中年晃。现在时间是早起8:49，你所收听的是历史和平广播电台。 很抱歉哦，刚刚脸书的直播好像有短暂的断线哦，因为录音间内底干呐挖一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随时注意他是不是有断线。我头倒是看到有小可影到哈、哦。那我刚刚广告时间看了一下留言，真的要真感谢大家哈。有在北加州收听的，有在美国康乃狄克州收听的哦。现在网络真的很方便，一点国界都没有哈、哦。要不然以依然电台属于这个中功率的电台哈，你伫北部大概到差不多桃园、依然有当下到南桃园啊，都收袂到啊。但是因为透过网络拜网络之赐，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啊。你只要到我的脸书就可以看到现场直播啊，就可以看到现场直播啊。好啊，咱这段来看重要国际新闻哈。首先来看的是东京日本的政坛，非这个算是大事情哈，大事情。东京现任的东京都知事应该算前任了哈。这个顺天耀一啊，顺天耀一，他因为挪用公款，所以呢被一连串的炮轰。那他本来还没有打算辞职下台，但是受不了舆论跟议员的强烈抨击，昨天已经向东京都议会议长川井重勇提出辞呈，决定本月21日辞职。那补选可能会在7月31日或8月7日改选。顺天是东京取得2020年奥运主办权来第二位下台的都知事，东京都知事大概就等于我们的市长。日本的地方制度它有道，一个道叫北海道，有两个都吧，东京都还有京都，然后还有府，大阪府，它的其他都是县，这日本的地方制度。那这个顺天呢，首先是被媒体踢爆以史上未有的奢侈心态滥用公款，还假公济私，把公款作为私人用途，遭媒体与朝野政党全面围剿。这个事好像跟以前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特别费的用法还蛮接近的、哦、马英九是把公款特别费汇到太太的账户，然后变成个人财产，还去申报所得税，还跟监察院申报财产，诶，还蛮像的哈、哦。可是这日本跟台湾的不一样的地方，日本的市长，首都市长这样子是要辞职下台，台湾的首都市长这样子不仅没事，还可以当选总统，还做完八年啊、哦。这个差别在这里啊、哦。所以呢，就因为这样，所以他被媒体跟朝野政党全面围剿。他原本这个顺天到14日深夜然拒绝辞职，但是15日也就是昨天早上却突然决定辞职，只好黯然下台。那接下来呢，东京都的知事补选可能在7月31号或8月7号举行，各政党目前都赶快，因为时间很赶哦，赶快物色人选。目前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呼声比较高的有日本偶像明星樱井翔的父亲樱井俊，还有前大阪市长桥下彻，前防卫相小池百合子，日本的民进党参议员联访，以及前宫崎县知事国原英夫等人啊。都有可能来参选东京都的知事，所以看起来又是一场大战。另外来看这个兰蔻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打压了香港歌手何韵诗。那现在除了香港之外，欧洲很多国家也联署要抵制兰蔻跟他的母公司奥莱雅集团的产品。那何韵诗为了突破这样的封锁呢，他开始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他昨天在脸书贴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有种的漂亮， 英文叫做 The Beauty of We， 有种的漂亮。6月19号要在香港举办一场音乐会，跟原先兰蔻赞助的音乐会时间一模一样。那何韵诗说，为了不让歌迷失望，他19日举办一场音乐会，与原先的音乐会计划时间地点完全一致，而且完全免费。所以他就是不让歌迷失望。何韵诗说，有种香港叫不屈服，有种漂亮叫我们。他要跟 Photo 社区的8个小店小商户邀请每一位有同样信念的有种人，在这片我们热爱的土地，用音乐与文化、个体与坚毅，回应一切的打压与恐惧。既然如今在这里，连做自己都变得如此困难，我们更要用尽一切的方法，用自己最擅长的来回应黑暗。这段话讲得真好。既然如今在这里，连做自己都变得如此困难，我们更要用尽一切的方法，用自己最擅长的来回应黑暗。也希望香港的朋友19日当天用你们的行动支持何韵诗，挤爆那个演唱会场，最好爆满，10万人不嫌多，30万人刚刚好，就把那个会场给他挤爆，用你们自己的最擅长的来回应这个来自中国的黑暗。我觉得这个是最实际的行动。另外再看一个也是在南海附近的新闻，中国海军一艘东调级电子侦察船当地时间15日凌晨3点半移跟踪两艘参与美日印海上军演的印度军舰侵入日本鹿儿岛口永良部岛的领海，对于中国在一周之内两度做出升高东海紧张的行径，日本向中方表示担忧，并且提高警觉。这个对日本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也是一个很大的挑衅。好，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等你请继续收听陈立宏为主持的活力红不让，感谢，再会。
走起啦！啊，听个真精彩！啊，这算什么垃圾啦？
老张诶，我较早甲你同款，听一下节目就哎呦气神落命。人即马我换一台电瓶的收音机，你看我上爱听着石科平电台节目，只要选择数字 FM 97.3，甲试一下快速键记忆，固定起来，永远拢袂走台。
听起来阁真好用咧！姐啊，你我电话吼，我要买几台，要送阮朋友甲亲戚。
安尼警卡2973-0409，2973-0409，热血和平电台专人马上送到府上。
啊！刚才厨房电线突然冒火花，好恐怖哦！
别怕，我马上去修理。
很危险哎，还是请合格水电行来修理比较有保障。
合格水电行要去哪找啊？
政府很贴心，已经整理出合格水电行业者，只要上网搜寻合格水电行，在电器成装业查询网站点选所在地就行喽。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以后想当老师。
我长大要当医生。
我要当程序设计师。
我要成为律师。
我要开咖啡店。
我以后想要当……
如果他们都是视障的孩子，这些志愿是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实现？看不见不应该注定只能按摩。十五年来，无障碍科技发展协会坚持和视障朋友一起完成多元化就业的梦想。服务电话02-2599-42。